路加福音第十章，逐节注解导读。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1-24节的主题是主耶稣的祷告，与11-13节教导门徒祷告平行，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主耶稣的差遣， B. 70个门徒的得胜， A1. 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首先差派12个门徒向选民传道，现在又设立70个人，传道的范围包括撒玛利亚、犹太地和比利亚，也就是主耶稣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创世纪第十章一共列出了全地70个邦国，70可能预表地上所有的邦国要与犹太人一同分享救恩，万民都能成为主的门徒，将来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表明他们的工作是为主耶稣开路和见证。两个是见证人的数目，传福音的工作就是为主开路，为主见证。因为真正能在人心里动工的不是传道人的口才或爱心，而是主自己。要收的庄稼多，比喻需要拯救的灵魂多。收他的庄稼，原文是到他的收割里，即有份于他的收割。庄稼的主人当然知道何时打发人出去收割自己的庄稼，但对于一个需要工作的工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自己能被雇佣，有份于主人的收割。因此我们为福音祷告，不是因为神不知道没能力，所以需要我们替神着急帮神的忙，而是为了求神差遣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能有份与神同工，有份于神国的进展。四福音中所记录的事，并不是要叫你们也可以如此行，而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差遣70门徒，也不是要做我们传福音的榜样，因为他们传道的方式很快就会有所变化。主耶稣差遣70门徒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向选民和外邦人宣告神国的临到，让他们做出选择。二，让门徒重新胜过鬼魔，从十字架的阴影下恢复信心。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 表明主耶稣就是庄稼的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一面是自己软弱，一面是环境险恶，但主耶稣却违背常理地要他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不准备路费、干粮和备用的鞋，完全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因为主耶稣要他们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信靠主的权柄，从十字架的阴影下恢复信心。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只不要冗长地问安，以免在路上浪费时间。愿这一家平安，这句话就像一个礼物，也像一块敲门砖，只要是神所拣选当得平安的人，就会打开家门，收下神所赐的平安。而拒绝这个礼物的人，这个礼物就会回到门徒手中，重新给下一个当得平安的人，就归于你们了，可译为将归还你们。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表明虽然是接待门徒的家庭供应他们吃喝，实际上是庄稼的主在供应自己的工人。所以主的工人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而要随遇而安，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不要浪费时间去寻找更舒适的住处。主耶稣预言，门徒向万民宣告神的国，会遇到两种回应。一，人若接待你们，就是接待主的使者，等于听从基督。因此，不管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不必拘泥食物是否符合律法的洁净条例。门徒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不是为了解决人的需要，而是用神国的权柄显明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进入神国就可以得着平安。二，人若不接待你们，就是弃绝主的使者，等于弃绝基督和神。因此不管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要宣告，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因为拒绝福音的人将与神的国度无份无关。但是门徒还是要向他们宣告，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因为无人能够回避神国，拒绝福音的人不但错失了神国的平安，并且在审判的时候将比没有听过福音的罪恶之城索多玛承受更重的刑罚。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哥拉逊在加百农北面3公里，伯塞大在加百农东面7公里，都是主耶稣曾经长期传道的犹太城镇。推罗西顿是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的城市，因骄傲而被神审判。加百农被主耶稣选中做加利利传道的中心，被主称为自己的城，所以说已经升到天上。但这里仍然有许多人不信他，所以也必受审判，将来必推下阴间。主耶稣谴责加百农的话，正是先知以赛亚对巴比伦王的谴责。主耶稣把神的选民与被神审判的推罗、西顿和巴比伦做这样鲜明的对比，不能不令门徒震惊。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拒绝福音的选民将比外邦人承受更大的审判。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这是主耶稣向门徒保证自己的同在，因此他们这次奉差遣实际上是在十字架的阴影下与主同工，重新经历和确认基督的权柄。今天每个传福音的信徒也都是与神同工的，所以我们更当恐惧战惊，谨慎言行，绝不能信口开河传别的福音。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不久之前，主耶稣两次预言了自己的受难，门徒也因为小信而赶鬼失败。现在，门徒还能重新拥有医治的能力吗？70个门徒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出去，但却欢欢喜喜地回来，因为当他们凭信心再次支取神国的权柄时，发现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信心使他们经历到十字架的受难并不能影响基督的权柄。在世人看来，这70个门徒不过是一些行乞的传道人，在一些乡村说了一些奇怪的话，医治了一些患病的乡民，但主耶稣却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黑暗的势力迅速溃败。主耶稣并没有在12门徒回来的时候说这句话，却在70门徒回来的时候宣告了撒旦的失败，因为只有背负十字架的凯旋才能向仇敌夸胜。践踏蛇和蝎子是引用摩西的话，比喻胜过黑暗的势力。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这是提醒门徒，鬼不是服了他们，而是服了主。人不是凭着自己得胜，而是因为与主的名联合，倚靠主的权柄得胜。虽然撒旦大有能力，但奉主差遣的门徒更有权柄。基督的权柄胜过了仇敌的能力，所以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我差你们出去，我已经给你们权柄，这才是门徒得胜的原因。最后，主耶稣提醒门徒，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当大有能力的撒旦从天上坠落的时候，软弱卑微的门徒却名记录在天上。得胜的顶峰与骄傲的深渊只有一步之遥，而十字架是挡在深渊边缘的唯一屏障。不需要十字架的得胜，让人看到的是自己多么爱主，为主受苦。背负十字架的得胜，让人看到的是主何等爱我，负我重恶。不需要十字架的得胜，让人看见的是自己向主忠心，全然摆上。背负十字架的得胜，让人看见的是主不离不弃，变废为宝。不需要十字架的得胜，让人因为工作的成功欢喜，导致骄傲、刚硬、焦虑和刻薄。背负十字架的得胜，让人因着与神的关系欢喜，带来谦虚、温柔、忍耐和宽容。今天，我们对待侍奉国家的态度，可以看出自己有没有活在高过撒旦的领域里。只有带着十字架的侍奉，才会让我们诚实承认，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路加福音十次提到主耶稣的祷告，但记下祷告内容的只有四次，两次在十字架之前，两次在十字架上，每一次都与十字架有关。21-22节是第一次记录主耶稣的祷告内容。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些事，也就是70个门徒刚刚学到的十字架的功课。其他三次祷告内容都是沉重的，只有这一次祷告内容是欢乐的。主耶稣最大的欢乐就是父神的旨意成就，而父神的旨意就是让人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因为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聪明通达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只有像婴孩那样低微单纯的人才能凭信心经历神的大能。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他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指主耶稣一生的际遇，无论是被接纳还是被拒绝，无论是被拥戴还是被出卖，一切都是经父神的手所量过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表明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没有办法认识主。之所以有人能够认识主、跟随主，完全是根据神的拣选。因此，传福音的人只需忠心传道，不必强求结果。因为若没有父神的拣选和启示，就没有人能认识主。暗暗地对门徒说，表示前面的话可能还有别人听见，而后面这些话则只是对门徒说的。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指神的百姓长久盼望的弥赛亚；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指神国的奥秘和十字架的道理。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却启示出来，让末世的信徒得以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因此，生逢新约的时代，信徒是何等的有福，怎么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对圣经和2000年的教会传承漫不经心，熟视无睹呢？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25至37节的主题是好撒玛利亚人，与9章51至56节被撒玛利亚人拒绝平行。律法师是熟悉摩西律法的文士。律法师的试探原文与魔鬼的试探原文不同。魔鬼的试探是要诱惑耶稣，律法师的试探是要考倒耶稣，抬高自己。他称呼耶稣夫子，表明他把耶稣看作一位善于教导的师父，并不是基督。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句话表明，这位律法师看重永生，也知道自己还没得着永生，但却相信可以靠着自己做什么来赚取永生，只是他还不知道该做什么。承受永生就是进入神的国，名记录在天上，得着神永远的生命。律法上写的是什么？是提醒他摩西五经最重要的教导。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引自申命记6章5节。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引自利未记19章18节。十诫分为爱神和爱人两大部分。犹太人都同意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所以熟悉摩西五经的律法师立刻引用申命记和利未记来回答。律法师想要的是一些行为准则，是他可以照着去行，因此就配得永生。所以主耶稣就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并不是建议他靠行为得永生，而是让他好好想想，你真的能这样行吗？人若真能做到爱神爱人，当然可以承受永生，但人的问题是知易行难，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所以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既然亚当的后裔根本无法这样行，只能仰望救主基督，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替我们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这生命并不是靠这样行赚来的，而是从恩典来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位律法师熟悉律法，所以当主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他就知道自己做不到，但他又不肯承认，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却要显明自己有理，所以就追问，谁是我的邻舍呢？似乎他只要知道谁是应该去爱的邻舍，他就可以做到爱邻舍如同自己了。今天，我们岂不也常常和这位律法师一样，认为自己并不是没有爱，而是没有配得我们去爱的邻舍吗？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吧。30至37节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的人通常是犹太人，他可能从耶路撒冷守节回家。耶利哥的地势比耶路撒冷低1000米，所以说下耶利哥。两地之间相距约35公里，沿途大都是旷野，常有盗贼出没。根据律法，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这个人已经被强盗打个半死，祭司若不摸他，就无法确定他的生死。但若摸后发现这人已死，就会使祭司不洁净。两难之间，这位祭司认为遵守洁净的律法更加重要，所以撇下弟兄，就从那边过去了。利未人要协助祭司侍奉，教导百姓律法，也是一位关心洁净的人。出于同样的考虑，他也装作没有看见，照样从那边过去了。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的血统和信仰都不纯正，根本不配做自己的邻舍，彼此互不来往，互相敌视。但是这位最不可能帮忙的撒玛利亚人却对犹太人动了慈心，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一，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犹太人和希腊人都使用酒来清洗伤口，用橄榄油来缓和痛楚。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意味着撒玛利亚人自己必须走路。三，带到店里去照应他。下耶利哥的路上至今只有一处旅店，因为只有那里有水源。四，垫付了店钱，并且承诺支付额外的费用。2钱银子，原文是2德拿利乌，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2天的工资。律法师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呢？但主耶稣却要他思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也就是思想，我该怎样做别人的邻舍呢？祭司和利未人并非不知道受伤者是自己的邻舍，但却无法爱他如己。人的难处不是不知道谁是自己的邻舍，而是很难做别人的邻舍。律法师知道神要求百姓好怜悯，甚至怜悯地对待寄居的外邦人和仇敌，但这个问题太敏感了，所以他不愿直接说是撒玛利亚人，只好说是怜悯他的。主耶稣对他说，你去照样行吧，意思是你照样去做别人的邻舍吧。但是这也会让律法师陷入两难，他即使做个好撒玛利亚人，也无法靠行为承受永生，因为他若遵守洁净的律法，就会违反爱人如己；他若遵守爱人如己，就会违反洁净的律法。无论怎么做，他都无法守全律法，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既然如此，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主耶稣第一次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第二次说，你去照样行吧。两次都不是让人靠行律法来承受永生，而是引导律法主义者看见行为的尽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因此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承受永生。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 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38-42节的主题是两种爱主，与9章57-62节三种跟从主平行。马大和玛利亚代表了两种爱主的态度。路加把这个故事放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后面，让我们不要误以为做个好撒玛利亚人就可以承受永生。这个故事并没有否定行为，但却指出基督才是那上好的福分，只有认识主才能承受永生。耶稣进了一个村庄，至橄榄山附近的伯大尼。马大可能是亚兰文女主人的希腊文形式，玛利亚是希伯来名字米利安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反抗。马大非常爱主，他爱主的方式是让主得着最周到的招待，所以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但他越用侍奉来表达爱主，效果越是相反。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表明他已经忙到心烦意乱，以致忍耐不住，抱怨主耶稣和妹妹都不体谅他。马大，马大，这是主耶稣刻意用重复来表达亲切。主耶稣并没有责怪马大做事太多，而是说他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马大的问题不在于侍奉多少，而在于思虑烦扰，结果失去了安息和喜乐，错过了最重要的事。我们以为是为主做的，常常都不是主所要的。我们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其中必要的也许并不多。因此，与神同工应该学会做减法，而不是只会做加法，不是能做的就做，而是能不做的就不做。凡不是从祷告里承接的侍奉，都不是主所要的。因为赐恩典的主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他所要得着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人。所以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像玛利亚一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也就是认识主，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是为主做工，玛利亚是让主做工。马大是要得主欢心，玛利亚是要得着主。工作的结果都会消失，唯有永生是不能夺去的。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今天许多爱主之人的难处，就是自以为忙着侍奉主，结果却忙到失去了主。真正的爱主是无论外面有多忙，里面都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